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嗯，也感谢俊杰在清晨的陪伴哈。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那么1989年的今天呢，毕加索的名画盗窃案破获。
嗯，知道他画的这个版画呀，很多画哎都是后来价值连城的哈，但是他好多画有点看不明白是吧。
嗯，相信肯定会有看明白的人。
这话听着好像有点，
不然拍卖会上为什么会拍那么高的价钱呢？
就是看不明白的人在眼里就是
哦、买回家去看，
慢慢的看是吧。其实我还蛮喜欢梵高的画。哎，曾经就是你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有一幅这个吃土豆的人画的那个梵高的画，我觉得那幅画是我最喜欢的，有机会去看看。
那已经看懂了，用不着去买了。
就看饿了，你就看吃土豆。主要里面有一盘土豆哈。好，我们话说回到我们 SBS 自己来，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勉励自己嘛，自己动手也丰衣足食哈。就你有一个技能在手的话，就比较好了。
哎。下面这位小哥可就比较厉害了。
嗯，
来自九号台的新闻哈，百万患有背痛的澳洲人的痛苦呢，现在有望可以得到缓解了。
是，这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又最近研究了一种革命性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一次注射就可以解决很多人这个背痛的问题，腰背疼痛。
嗯，那么最近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呢，干细胞技术呢可能可以帮助背痛的澳大利亚人呢缓解症状。这项技术的研究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呢，在第二个试验阶段呢，有高达 50% 的患者在只经过一次注射之后，就能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的疼痛了。这个好神奇啊。
嗯、真的，而且关键我觉得很多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这个有腰背痛的问题，可能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觉得腰背痛不是个大事，但是真是有的人真的只能你浑身躺着坐着站着哪儿都不舒服。那这种注射它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随后这个干细胞，我们知道干细胞它是最早的用这一种神经元细胞，它最后可以发育成其他，比如说视觉神经细胞啊，这什么样的。这个干细胞可以刺激老年人他已经磨损掉的这个椎间盘再生，那么它本身就可以变成发展成为这个新的椎间盘细胞，补充掉原来受损的这个椎间盘细胞。
嗯，听着我立马就腰杆挺直了。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过去10年中一直致力于这个项目的治疗研究，临床试验的第三阶段呢，眼下呢是正在进行，预计哈明年年初就会有结果了。
哎呀，还是挺快的，这都年底了。那注射了以后可以缓解疼痛之外，关键可以阻止类鸦片药物的使用，现在完全就靠吃止疼片。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此前的这个类鸦片药物呢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还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
比如说打杜冷丁这种会形成依赖性，对吧？
如果这个新的试验成功的话，这种药物可能很快会在未来2年内澳大利亚市场上销售，帮助数以万计的背痛患者，这是一个福音呢。
嗯、哎，所以每次微声音，我们一旦看到有这样的医疗科技信息，我们就特别想尽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知道，哎，如果有这样痛苦或者病痛的朋友，是有望的，真的是有希望的。
哎，相信有一些轻微背痛的人，可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哎，精神一好，然后就不疼了。
反正就很快就有药了，对吧？
嗯，
我们来看看七号台要说的国家宽带网。今天早上刚说了，这个 Telstra 还要赔退一部分款，因为这个 NBA 就国家宽带网的速度没有达到这个之前承诺的速度哈。
嗯，那么它这个铺设的这个工作呢，是铺的是不紧不慢哈，跟澳洲这个网速的这个节奏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小哥就是厉害的小哥，你卖了一个关子，隔了一条之后才给大家介绍这个小哥。
哎、
这个厉害的小哥呢，干脆自己联系朋友，是自建了一个宽带网，哎，与国家宽带网是想展开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
嗯，人家自己本来安国家宽带网，安了以后就发现这个网速不对啊哈。那么这个来自于班达伯格的小哥叫巴克，他就找上他自己很多很厉害的朋友哦，来搭建属于自己的私人定制宽带网络，可以借给特朗普用，这两天发推特啊。那么把这个私人定制的宽带呢，他还命名叫开放云端宽带，叫 Open Cloud Broadband。
嗯，高端大气
上档次，
网速也很上档次。这个开放云端网络宽带网络的下载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00兆，也就是国家宽带网络的 练背而已。
这而已用的特别好哦。那八哥说了，这么做就是因为对国家宽带网的语速太死亡了。他原本自己是经营通信企业的，怪不得做通讯企业的，因为这个网速烂到渣，他就觉得发个邮件有时候都发不出去。后来他就反复咨询，哎，就问了一下有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你知道网速慢，建网速速度慢，反应的速度和服务，这个后期服务也是比较慢的，等不来了怎么办？人自己动手了，现在自己想办法解决发邮件还有包括下片看片的这个问题。
嗯，那么巴克这个厉害的小伙子他也明白人多力量大的道理，所以他联系了通讯行业的一些技术江湖高手，包括网络工程师和全球各地拥有路由技术专利的人员等。总之我想想，如果是武侠小说里面是华山论剑的段位高手了，
嗯，都是些几排几大的哈。那么而且厉害的巴克还很有商业头脑，人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想哎，我还有富裕的，我还能不能把这个宽带，我自己建的这个宽带呢让给其他人我收费呢，
造福民众
是收费的。但是他收的费呢，他说是很有竞争优势的，就是跟国家宽带
还是很有造福民众的。
对对对，我想哦，我已经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回头我去搜一搜。
嗯，这个名字很好记，那就是有一个咖啡的名字去掉星就是他的名字了。
哎，对哦，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去掉星，说到咖啡就想到吃了，看看每日有啊，这个宽带网，说到这个咱不能漏了。今天早上一条新闻不是说给那个因为 Telstra 没有达到自己承诺的速度，所以要做一份补偿嘛。关键是 Telstra 他自己的那个承认了他在宽带网速不达标，违反了消费者法。那他们的有位电信师叫保罗·布德就说，其他公司也没提供承诺这个网速啊，就说你别老盯着我一个人，人家做不到，所以我们也做不到，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来放一下他原话是怎么说的哈。
It's very difficult to actually find what sort of speed you're going to get.
他说呢，很难测到你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网速。很多人对于合同中的真实情况呢毫无头绪。然后你会发现呢，你开始用这项服务的时候，并不比之前用的要好，这就是一波波投诉的来源。
那我只想跟他说，如果我能见到他，说怪我喽，怪我喽，怪我喽，你们网速慢，怪我喽，真是的，
怪我们。
嗯，怪我们，我们期待值太高了，然后不应该要求你们做到你们所承诺的那样。好，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前几天有一位叫 Laura 这个 Havener， 有时候我觉得消费者哈确实在生活中会遇到吃瘪的现象。这位女士就在Gold Coast 去叫 Ashmore，就进了一家麦当劳，和他儿子准备打个尖儿吃点东西，但是就发生了一段让他感觉非常不快的这个事儿。
那么Hanwen 的女士呢，说她等工作人员做汉堡是等了大概15分钟，取餐之后呢，她的儿子要吃烤饼，就打开了他自己的那份儿，然后孩子就很不理解的问她说：“哎，妈妈，你咋吃了我的烤饼呢？”
这个 Hanwen 女士就很奇怪，因为他不可能去偷孩子的嘴儿，对吧？第二，他压根儿就不爱吃烤饼，所以他就把剩下盒打开，然后就真的给震惊到了。
哎，震惊到韩文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相关的情景拍照上传到了社交媒体，还专门发帖给了麦当劳的官方账号。
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图片上看到的有烤饼和汉堡，这个本来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在哪儿呢？每一块食物上都有咬过了的痕迹。这个韩文说，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咬的。
哎 ，Ashmore 麦当劳的经理 Ashley 随后接掉了 Hanwen 的投诉电话。这位经理说呢，他相信自己的工作人员是不会干这事儿的，但是呢，他们会做一份报告上交给总公司，而且会提出调取监控录像，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员工在吃客人的食物。
这好像在那打工的是可以提供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这个餐的，就是你在那打工是吃这个的，但如果
吃一口也吃不饱呀。
每一个每一份食物咬一口，但如果你在想，如果不是人咬的，问题是不是更大？
难道是咬过的痕迹有个人一样的口印一样呢？
就是这个牙齿印，对吧？这个帖子后来引了很多的网友跟帖，就有人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情况。我觉得咱网上的这个柯南挺多的，有人就说中世纪的时候呢，拿和纸啊，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的，专门给皇上试餐嘛，对吧？拿那个
试毒，
对对对，
没有毒性，
弄个银针拔下试就行了，你不用张嘴去说。那网友就开玩笑说，麦当劳的员工以客人为本，以客人为重，为了他们的安全以身试菜。
哎，网友们总是这么的乐观，
也挺善良的哈。哎，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说到吃哈，成都商报，我觉得对吃货伤害很大的一件事儿。
哎，怎么回事呢？几天前呢，小象 和朋友小李相约去游玩。那天中午呢，两人在春熙路逛完街之后呢，在太平洋电影院附近找了一家名为味记麻辣烫的串串店吃午饭。吃的时候很欢乐，可结账的时候那就不是很欢乐了。
嗯，大家可能猜到了哈，因为两个人进去的时候看过这个价钱，觉得挺公道，明码标价呢是2毛钱一根儿，数千千嘛，在一个千千、嗯、啊，看着还觉得便宜就吃了。后来结账的时候说吃了128块钱人民币，那算下来呢有640根签子。
哇，他们这费肚量挺大的呀。问题来了，两个，听好了，女生。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其实这得
我觉得这要看什么样的女生，像我这样的女生一个人就能吃出这么多来呢。
那看来我得吃两倍了。对于话说回来，
数到手软。
真的数，真的怎么数的呢？
数千千，
得称斤，称斤。
嗯嗯。
话说回来，对这次就餐呢，小强就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呢也大致数了一下，可能也就200-300根，吃的也并两三百根并不多吗？这和640根差距也太大了。
就比较谦虚。小香说他和他朋友当场就拒绝老板，就说也得重新数这个签子啊，这差距太大，就遭到了老板的拒绝。老板说房租这么贵就是这么卖的，而且态度非常不好，很凶。那小香因为当时急着坐车，虽然很生气，还是把这个钱给付了，付了128 640根签子。两个人上回去以后想不通，就把这事儿呢就餐的经历就发到网上去了。
当晚的该条微博呢就被成都本地的大 V 号转载，引发了热议。这热议里面就写着哈，选了千千给了老板烫，选了这个千千给了老板烫，吃完一报价、嗯、吓了一跳。
嗯，
这家店之前呢叫蓝妹串串，换的名字继续卖。
嗯，
更有网友是直言这家店是太坑了。
他以前就是可能被查过，然后换了个名字继续营业哈。
换
个
马甲又来了。
在一个知名的网络评价 APP 上，对于这条整个这条街串串店的评价，都有网友说3-4根签子捆在一起，乍一看以为一根，结果人家吃完了一算800多根。哦，这还有800多根，两个人吃了170多，一个菜上面就有很多签签。那还有一个网友叫阿牛说，他俩人吃了2400多、
哦、这个真的是
海量，
看起来真的是海量。
吓死了、
哎、
真是。
随后呢有记者就找到了小巷口中这家味记麻辣烫店，并对同一条街的其他串串店呢进行了就餐实测，哎，实际体验一把。
嗯，在点菜的过程当中，店员呢不让记者自己拿菜，就是他帮他取，你就打勾就行了、嗯、对吧，
服务到位。
对，那同时呢还明确提出需要的串数之外呢，由店员来估算着取菜。
不久之后串串上桌，记者看到几乎所有产品均是一串多签的情况，签数多少随荤素菜品而不同，竹签也比一般的签子细了不少。那么记者留意到呢，排骨一串12根，火腿肠一串10根，才指头担子那么大的牛肉一串8根签，
就扎了8根签的上面，
毛肚一串8根签，虾饺一串哇，这么多，
都是手工活啊，
我简直受不了了。土豆一串2根，小小的鸡翅膀尖儿，竟然被心灵手巧的店家穿了11根签。
我觉得如果来个鸡心，上面不是有万箭
穿
心
的
感觉哦，
真的
心口一疼。其实真的是，我大概是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去四川探亲，然后当时你知道。就都喜欢吃串串嘛，晚上也是好多年没吃过了、
嗯、
已经忘了它怎么样一种营销的模式，很多年没回去，也是吃完了以后我在想，我吃了那么大一堆它怎么数、
嗯、
因为我们以前最早都是数签嘛，1根2毛钱，一根1毛钱。就后来我看那，我就跟服务员过去结账，那还是良心，就一个食物上面真的就一根竹签儿。
哦
啊，他到那上面一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怎么不过数呢？我们现在都是过称，因为你来不及嘛，那么多人手，
嗯、
我还真是被惊到了。
称的时候肯定要比数的对他来说收入划算，
肯定的。
你想想，10年前是2毛钱一串，
对，
10年之后还是2毛钱，他怎么可能？
嗯，所以这个称本身哈，谁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称有问题，但是他一定找到一种比较，
就这个案例中的方法比较令人。怎么说呢，
万箭穿心，
反正让你数不清的方法
啊、哦、
就是
真的是
吃过签你数不清你多少根，
真的好、嗯、太吓人了哈。刚才你特别说的指头大一块牛肉上面能炸出那么多的来，这真的我觉得这
都是绣花高手。
对，就我就说这真的是个手艺活，你就当吃的是一个手艺费在里面。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跟吃有关的澎湃新闻。
那么前几天呢，西安交大一附院接受了一名吞食异物的患者，那么经医生询问呢，该男子是散打冠军，妻子呢是陕西省跆拳某次比赛的冠军。 那么在凌晨的时候呢，和妻子吵架之后，丈夫一气之下把自己的奖杯摔碎，然后将妻子的奖杯呢是吞入腹中，吞下去后感到胸口疼痛，在母亲的搀扶下到医院就医。这个吃的有点硬啊，
不好消化。关键是我觉得他喉咙管那多粗才能把一个奖牌吞下？这要么奖牌特别小，
摔碎了，人家摔碎了之后那就有棱角了。
摔碎的自己的奖杯，
哦，
把妻子的奖牌吞入腹中，所以我在想，那奖牌做的有多小？指甲盖那么大一个，是不是？你吞一粒花生米，有时候小时候你看吃那个药片吞那个磺胺的大一点，我都吞的就直翻白眼呢。
按道理能吞下去，肯定能拉得出来啊。看他怎么取出来，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是，你看直径在3公分左右，上面还写，后来取出来了，上面写有冠军字样，周边还是不规则的。你在比什么？
真的是拉不出来3公分，
真的是，因为时间短，尖锐的地方还没有刺入到黏膜的下方。
他怎么会有尖锐的地方呢？奖牌不是圆的吗？
他说他奖牌是不规则的，还有
哦，这个奖牌不人性化。
你知道有些奖牌。还有人性化就为你吞吗？有些奖牌上面就是有多角星啊。
哦，
啊，
那个真的不
像飞镖一样的，哎呦，嗯，像那个忍者的飞镖形状一样的。后来他给做手术了，然后给病人后来出现了这个，虽然是疼痛出血，但是当天呢也都顺利出院了。
哎，你想想，刚开始这个头的时候，我觉得夫妻两个都是习武人士啊，应该是
武林中
肯定是这个
动手了。
他老婆的这个武术比他高。
所以
打不过，最后还是认栽了。
说他俩只是吵的嘛，
不敢打。
对，这是家庭暴力。
嗯，
但我觉得俩都是习武人士，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家里可以来一个华山论剑嘛？
嗯，
谁看谁的武功高，生一个。他俩确实还没孩子。
哦，
对，没有裁判的这种
比赛。那孩子得多幸福呀！两个人争相对他示好，那得
收买裁判是吧？说到西安。这我们再来看看当地的美食肉夹馍，但接下来这个肉夹馍呢很硬，比刚才那奖牌还要硬，有点不好吃。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来自中新网的报道说呢，近日有网友在陕西延安延川县拍到一座建在两山夹缝中的建筑，楼体呢距离旁边的山体距离最近呢只有3-4米，许多人戏称呢这栋建筑为肉夹馍式的大楼。
嗯，我在网上看了这个图片了哈，这个建筑呢是一栋商务宾馆，它靠近呢县城内的清涧河，是2016年建成的，有8层楼。那么延川县城的地势是很狭长，能够盖楼的地方其实很少。这个宾馆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这个大楼宾馆建在两山之间的这个夹缝里，是因为这个夹缝当中正好有块平地，然后他们是对周围山体进行了加固才盖的这幢楼。那么确实就像刚刚俊杰说的，最近的地方离于山体只有3-4米，开窗见山。
嗯，那我想想，这个山体中一定有风啊，平时肯定很凉快，是为了凉快吗？
它风过不去，它是这样的，你看一个这样的，就是像个拼音字母，它是一个拼音字母的 N 型，它就在这个当中，它其实只有一面是朝外，就大脸朝外，那边是朝外，其他都是被山包着的。
估计是，
是吧？
宾馆内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虽然周边的山体进行了加固，并不会影响楼体安全，但是偶尔还是有小块的山石坠落。偶尔是个什么概念呢？
对啊，
是一天中偶尔呢，还是一个月中偶尔呢？所以他们在宾馆附近的山体上做了标识，提示大家注意落实。那估计没法到阳台上了。
哎，对啊，万一掉下一个石头哈。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我觉得这张图还是挺有意思，蛮震撼的那个山。说实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景点来看的话，就是
值得去住一住呢。
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就像你说一样，那样的是，说不定那样的宾馆凉快是吧？
嗯。
但是风都被烫住了，你怎么凉快啊？
太阳照不到呀。
哦，对哦。
对吗？
对。我们来看看美国的 Transparent California 网站最近的一条消息。
那么最近，美国一个名为"透明加州"。加州 Transparent California 的非营利组织呢，公布了加州各地政府系统内职员2015年的收入报告。哎，别人的收入，
嗯，
这个
特别好奇，是吧？这里面就有个来自于旧金山的地铁清洁工，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清洁工名叫，哎，拼音哈，
梁
昭张，音译过来叫张梁昭。
嗯，
靠打工呢？
打扫。
打扫旧金山，
我就说你有点惊讶。
BART 沿线的这个站台，在2015年赚了，我来数一下啊，27.1243万美，27万美元。
你没有看错，所以你刚才在说打造，其实是打扫，折合人民币是182.5万元，就是2015年一年挣的啊，而且不只是这一年，过去3年他的
薪
酬总金已经达到68万美元了。
哇，这个得多勤劳，我很感兴趣哈。据资料显示呢， 张良钊的基本薪资呢是 5.79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是39万元，加班费呢是 16.2 万美元。再加上其他津贴呢，他2015年的薪酬总数是超过了27万美元。
嗯，这个数据一出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就业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啊，很多比如说大学刚刚出来的找工作，那个、薪资都比较低、嗯，所以大家都震惊了。哎呦，这是个高薪的清洁工，那为什么他能拿这么高的薪水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
那么据悉呢，旧金山的地铁的清洁工呢，不算加班，平均一年的年薪呢就有 7.77 万美元。这在全美清洁工都算是高的，是清洁工平均薪资的三倍之多，本来就很高了哈。
嗯，
根据这个 BART BART 发言人 Alicia Trost 他表示呢，他们很注重车站的清洁，如果清洁工作做不好，车站就会变得很脏。而 BART 的给的工资呢和员工工作质量是成正比的，多点薪水呢他们会更负责。
嗯，而且他们说这个地铁系统工作量大，人手不足，所以有其他的员工休假生病啊或者大型活动就要加班。那去年 BART 这个站啊，他的加班费支出总数是过了4亿美元，你没看错。哦，但这个比多招员工的成本低，所以他们尽量采取加班制度，就是多招人其实还更贵一些，花钱
是不是这样呢？待会儿我回答，我有人有个网友会给算。
嗯嗯，
因为经常加班呢，张良钊呢已经连续三年拿到了六位数的薪水，还有四名清洁工也拿到了巨额的加班费。
嗯，
对此呢，透明加招研究主管 Robert Fuller 他就表示呢，高额加班费集中在少数几名清洁工身上，是不是别人想加班都没机会呢？
嗯，人家发言人出来说了，说别的员工也可以选择加班，所有的人机会均等，就看你自己想不想加了。
有没准是抢加班，
抢着加是吧？
发言人还表示，张良钊的高薪呢是他应得的。去年他平均每周工作了114个小时，相当于全年无休，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这名员工向每一项加班工作报名，他几乎天天都在打扫站点的卫生。
哦，每一个加班他都报名了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人点赞，也有人这个质疑哈。他们这个发言人也说了，说辛苦的清洁工能拿到20万美元当然是好事儿，但是雇员的高薪是要摊在地铁乘客身上的。有些乘客自己没赚那么多，所以看到这个消息所以就不高兴了。
果不其然，不少网友就对此发表了酸溜溜的看法。就说了，我来分享一下哈。其中一位是这么说的，拿这么高的加班费，那不得打扫的跟日本车站一样干净哦。
嗯，
还有另一个说了，诶，太扯了，这么高的加班费能够招三个人呢，而且他每周工作114个小时，效率能有多高？他的工作质量一定不达标，只是在拖时间。诶，这个人给算了一个账。
哎呦，你看看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剩下8个小时你得加上吃饭还休息睡觉都在这个里面哈。所以还有人说，这个家伙每天工作16小时，连续工作3年，我不信有人受得了。我还真信有人受得了。
嗯，
你呢？真的，有
网友
任性
的，对于上面的指责，也有很多网友站出来力挺这位高薪清洁工。
嗯，
这位网友说，这是件好事，希望有更多人拿到20万。我就是一名清洁工的女儿，这份工作有多苦多累，你们根本不知道，很多人根本不会愿意去做。他们那么辛苦清理我们制造的垃圾，这是他们应得的。某些人还是醒醒吧。
嗯，还有人说，那些嫉妒挣得多的人忘了美国的精神就是付出有回报，不管在哪里，勤劳才能够致富。当时看到这篇消息的时候，这个编辑下面别跟我再说话，我现在去美国扫地铁去了。这确实，我觉得一天工作16个小时，如果真的是这么大强度的工作量的话，确实真的是也是没什么好说人家的了。
嗯，
人家也凭自己的这个是付出
勤劳
在致富嘛，
相对的就是懒惰。接下来呢，我就分享一个
不劳而获是吧？
哎，对，并且是不劳而获的时候呢，还比较偷懒，
还傻。
那么，新加坡华人网的报道说呢，今年这篇报道是分享一下这个新加坡的年度笨贼。也写是
这个几个笨贼是吧？
哎，对。他这个笨贼的想到的可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用了这一套了，然后呢一不小心就把赃物卖给了失主，然后有一个一不小心就被抓了，
脸盲症还加上这个智商真是不在线哈，不走心不走脑。好，我们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某一天的下午2点，有两名嫌犯到新加坡的一个手机店，用一招声东击西就成功偷走了人家放在柜台上价值1188元的一个苹果 iPad Pro。
嗯，用了孙子兵法是用上了声东击西。当时身穿蓝色运动服上衣的男子呢，先到店里假装询问手机，那个监控视频显示呢，这时另一名穿黑色的同伙呢，趁他暂时走开呢，立即就把 iPad 拿走了。
哎，这个店主发现 iPad 失窃后就通知了，因为他们是在牙龙一带嘛，就牙龙一带的 这个大家周围的这个小伙伴就说，哎，留意一下被偷的 iPad， 但是他一点都没抱希望，因为按照常理嘛，谁都知道贼这个得手以后不可，一般都会放到网上或到其他地方卖，不会就近的。
哎，但是这一次这个笨贼呢，完全没有按照剧本原定系列走，他们竟然傻到拿回去卖，并且就在失主隔壁去卖这个手机。
嗯，当时他们在卖的时候，而且就在当天，就说你没有隔上一个，急不可耐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当失主隔壁的这个同事就跟他说：“哎，你 iPad 在这儿，快来。”然后问题是，在这个隔壁的这个失主，他都以为自己听错看错了，人家给他打的字嘛，就是怎么这么快，而且就在我隔壁卖，所以他们五个人立马就冲过去，就抓住了偷 iPad 的这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没想到他拿出就瞬间抽出了菜刀，在混乱当中割伤了自己帮他声东击西的那一位伙伴
啊，
猪队友，
自己的同伙，
对，把那个穿蓝衣服的割伤了。
店主说呢，他在牙龙经营手机店生意十多年，偶尔听说有偷窃发生，但还是首次遇到持菜刀小偷。严格意义上来说，
嗯，
更是首次遇到回原地销赃并一口气刺伤同伙的贼。
嗯，还在
武功没练好，
就最主要练练脑子，你知道。所以这个年度笨贼，我觉得这新加坡的年度笨贼，他们拿的是当之无愧福气的哈。新加坡已经在网上很多朋友在算了，就他挨多少鞭子，这个鞭刑新加坡不得了啊！
哎呀，
皮开肉绽，想想都疼。好，我们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看最后一条消息吧。人民日报11月1号，广东广州有一个辅导班的小男孩，估计不少朋友在网上看过这个照片和视频了，突然和老师说上厕所，结果回来的时候脸上敷的面膜。
哎，老师说了，面膜是男孩偷偷的这个偷他的妈妈的，看同学都在笑他，那男孩先是把面膜撕下来，没人看的时候呢又敷上去。
就这个网友就说了，哎呀，比我还过得精致是在下活得粗糙了。有时候小朋友一些举动特别可爱啊，他倒真的不一定有什么的目的。你看这种爸爸妈妈精致的生活对他们也是有影响的。
嗯，那么生活精致要从娃娃开始抓起。
那你今天回去给孩子做个好榜样。